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1月13号，公元2011年3月17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阿坝自焚僧人今晨身亡；西藏代表在联合国人权会上起诉中共屠杀藏人；在尼遭捕示威藏人有望今日获释；西藏联邦政府开通回应中共新网站。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抗议中国政府屠杀藏人进行自焚的西藏安多阿坝州格德寺僧人拼错于今天凌晨3点多钟不幸去世，终年21岁。他已成为第二个英勇自焚的西藏爱国英雄图丁欧柱。印度北部达兰斯拉西藏格德寺僧人此人向本台表示：
很多啊，在达兰学会去做崇拜用去了，那你各种下都等你从这代等到把的。
西藏僧人拼错于今天凌晨3点钟左右为民族自由事业而英勇牺牲，随后格德寺僧众聚集在拼错的僧舍中为他举行了祈福法会。此人说：西藏僧人拼错昨天英勇自焚后，格德寺僧众把他抬到寺院，后来决定送医院进行救治，但是到医院则需要获得当局的许可，于是寺院僧众被迫把拼错交给当局进行救治，最终于今天凌晨不幸去世。虽然当局之前承诺把西藏僧人拼错的遗体交给寺院处理，但是截至目前遗体还没有交于寺院。此人还透露，来自西藏安多阿坝各地的上千名僧俗民众于昨天16号下午6点钟开始聚集在格德寺中，要求当局立即释放当天被拘押的所有藏人。民众还围堵寺院的大门，阻止僧人出寺，同时禁止军警进入寺院。随后格德寺有关领导向聚会民众表示，当局已经承诺释放被捕僧人，因此呼吁民众必须要停止进行集会。于是集会民众从寺院大门撤离到金堂大殿前。当和平聚集持续到晚上11点40分左右时，中共当局释放了西藏僧人扎西、朱班丹、丹次和宫阙次成等7名僧人。当地藏人还透露，虽然当局已经释放了7名僧人，但是依然有为数不少且情况不详的藏人被关押。此人表示，目前中国当局部署大批军警严控阿坝县城和格德寺院，禁止任何人出入寺院，并封锁讯息渠道等，因此境外藏人很难与境内藏人取得联系，了解更进一步的情况。西藏阿坝县格德寺僧人拼错自焚的消息传出后，位于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西藏格德寺僧众举行祈福法会。此外，西藏流亡社区5个非官方性组织决定于今天晚上在达兰斯拉举行烛光游行集会。此外，格德寺附近一家旅馆员工告诉法新社，寺庙前的路口已经被警察封锁，虽然准许进入，但不准僧人出去。街道上的商店16号都已经关闭。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说，他亲眼看到警察在游行中殴打2名年轻人和1名僧人。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代表在联合国人权会上起诉中共屠杀藏人，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在联合国第16届人权理事会上起诉中共政府严重践踏西藏人权问题，任意屠杀藏人。本周25号， 意大利王政府驻瑞士办事处联合国联络员丹增桑培发言指出，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对两名藏人执行了死刑，目前还有五人被判处死刑，并强调，截至去年12月30号，已经确认的被关押西藏政治犯有831人。这位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进一步说，仅在去年2010年，就有188名藏人被中共拘捕，其中71名藏人遭到非法判刑。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丹增桑培还强调，这些悲惨的情况是中共以人民战争为口号进行镇压的结果。当局不允许任何藏人表达自己的愿望，胡锦涛所谓和谐社会的真相就是为西藏人民制造恐惧、控制和镇压的气氛。这位西藏代表还提出了中国当局对西藏牧民进行强制搬迁的问题，强调这一政策不仅给牧民生活带来巨大困难，而且给西藏牧民的传统文化造成严重破坏。丹增桑培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会上中共专门雇佣一位西藏妇女反驳说，西藏牧民定居后并没有遇到任何困难。丹增桑培说，
确立啊，台湾民营俺顶的马武西兄弟给俺的南北中国文件解决脱离啊，俺的台剧几个月吧，然后顶的就去就行。
当时他也提及了无神论的中共采取一系列非法措施，企图控制西藏活佛转世灵童的问题，以及中共统治下的西藏人不断失踪的问题。本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有关践踏人权问题上中共成为众矢之的。15号中国民运人士杨建立向与会者问及是否关注到中共迫害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内的维权人士的问题。会上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试图阻止揭露中共罪行的言论，以致杨建立的讲话被打断，但是得到美国代表的支持。主持会议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希哈萨卡认为，杨建立的讲话内容是人权理事会应该关注的议题，并请杨建立继续发言。
请继续收听新闻。为纪念西藏三史自由抗暴52周年日，于本月10号在尼泊尔展开抗议活动而遭捕的10名示威藏人有望在今天获释。尼泊尔人权组织西藏事务职员桑波今天17号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五男五女共计10名示威藏人因参与本月10号西藏三史自由抗暴52周年日在首都加德满都大宝塔到中共使馆展开的和平抗议活动后，遭到尼泊尔警方的毒打和拘捕，至今一直被关押在加德满都的阿纳姆那个看守所监狱中。10日上午，约600名藏人聚集在加德满都大宝塔附近的桑殿里寺院中，共同纪念西藏三史自由抗暴52周年日。在仪式接近尾声时，大批尼泊尔军警到场，粗暴对待进行和平集会的西藏僧俗民众。当天上午约11点多钟，部分藏人自行从大宝塔到中共使馆前展开和平游行活动，途中被警方强力驱散和毒打，导致很多藏人受伤送院治疗。随后10名藏人遭到严重毒打后被强行拖到车内带走，目前多在被拘押当中。据介绍，他们被关押期间没有遭到警方的殴打，从被拘捕到今天，每天有地方西藏青年会、妇女会等成员以及当地藏人到监狱探望他们，并按时送饮食，同时要求狱方允许他们在外用食。从前天15号开始，他们获准在外用食。这10名藏人有望在今天获得释放。尼泊尔人权组织西藏事务职员桑波表示，今天下午2点到3点，他们要到法院听审，各西藏组织成员和藏人代表已在法院等候，并会找出机会提出诉求，如果顺利的话，他们有望在今天稍晚获释。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开通回应中共新网站，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回应小组于昨天16号正式开通了一新的藏文网页， 呼吁境内外全体藏人加强合作，共同揭露中共的谎言。这一网页的网址为 www.response1.tibet1.net， 网页头版贴有揭露中国政府的造假和谎言。网站编辑指出，开通这一新网页的主要目的是揭露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流亡政府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方面所进行的歪曲宣传和造假问题，以此希望在西藏人民和支持正义者当中澄清事实、弄清真相。西藏流亡政府回应小组特别呼吁不分老幼，所有境内外西藏人民要共同揭露中共的谎言。编辑指出，希望所有藏人把中共所发表的旨在伤害西藏人民感情和造假问题寄到该小组，通过澄清事实，共同对付不实造假行为。西藏流亡政府回应小组联系电邮地址为港珍巴888遥护观音，电话号码为0091-9882-533773。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华人作家李江林撰稿并诵读的文章《托起雪狮的手》。
1970年，这些人成立了西藏青年大会。青年会的成立不仅标志了更有行动能力的年轻人、年轻一代进入政治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标志了自由西藏的诉求开始成为一个鲜明的政治运动。西方人对西藏问题的认知与这些年轻人持续不断的努力有关。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让世人重新审视1959年的拉萨事件，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及藏传佛教和藏学在西方的发展，使更多人关注境内外藏人和西藏文明的命运。2000年国际支持西藏网络组织成立，整合50多个国家、200多个支持西藏的民间团体，使得国际支持西藏运动更加有效。这个组织只有几个常务人员，其余全是志愿者。网络的宗旨在于帮助西藏人民争取基本权利，促进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但对西藏未来的政体不持任何立场。国际支持西藏团体每3年开一次大会，总结经验，分享资源，交流信息，以便更有效地帮助西藏人民。来自5大洲的支持者，本届大会的参加者有250多人，来自5大洲的57个国家，而且首次有30多人的华人代表团。大会开始时放了国际支持西藏网络的会歌，歌曲配合1959年以来的一幅幅真实画面，包括2006年的朗帕拉事件的镜头，十分感人。开幕那天正好是印度主要节日排灯节，达赖喇嘛尊者亲临大会，与印度前总理一同点燃铜灯盏上的一圈蜡烛，象征光明终将驱散黑暗。会议期间，我与许多人交谈，了解他们为什么支持西藏。他们绝大多数是业余活动家，职业有律师、教师、学生、歌手、记者、职员等等，其中有部分佛教徒。一个以色列人说，支持西藏文化使之免于灭绝是他身为佛教徒的责任。两名日本僧人就是2008年拒绝奥运圣火以上光寺为起点的幕后推手。一个泰国女孩听了西藏友人的遭遇后发愿参与任何支持西藏的活动。一个住在西班牙的墨西哥小伙子坦言，他被达赖喇嘛的微笑感动，成为佛教徒，因而支持达赖喇嘛和藏人。藏传佛教已是世界性宗教，各国信仰者人数很可能已经超过了藏人。洋教徒同样奉达赖喇嘛为精神领袖，对西藏的支持具有一定宗教成分，不过他们未必是西藏支持者的主流。
以上听到的是李江林撰稿并诵读的文章《托起雪狮的手》。听众朋友，农民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奇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